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第14、15、16章那个地方是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以后他跟门徒最后的一段的教导。那我们刚才大致上读了这段的经文，16章的7到14节我们还没有读啊。经文很多，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在主耶稣最后要离开的时候，那门徒当然很担心，因为知道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要去他要上十字架受死的。虽然耶稣跟他们讲到他们还会再见到他，他会复活会回来，但是对于一个他跟随着他那么久的人来说，对这些门徒来讲，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所以耶稣在这里最后给他们很重要的一些教导，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讲到圣灵保惠师。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思想这一部分，那当然还有许多很多的教训，我们以后有别的机会可以再谈啊。这个地方我们想想一点点的背景，讲到最后的晚餐，我们知道那个地方13章也记到耶稣跟门徒们洗脚，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然后你们也应当要如此行。所以这里有一个教训，叫门徒怎么样的做，下面叫他们要彼此的相爱。那么他讲到说他是真葡萄树，叫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他的里头，讲到那么后面最后一件事情讲到保惠师。那么当然他也讲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我们往下看啊，刚刚这个经文大家读过了，我想我就
这个麦克风有echo，
这个有echo，两个都有echo，我拿着好了。看这个会好一点啊。现在年纪大了，声音不好，所以这个麦克风要很重要哈。那这一段刚好我们都读过，那么我想在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刚刚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要求父，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特别跟父神求一件事情，他求他什么呢？他说要赐这个保惠师。那么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你若从其他的经文就看见，所以我用了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他是一位至高尊荣的大祭司，是一位永远长存的，所以他一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来祈祷，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里讲到肉身的这些大牧师这个大祭司们，他有他们肉身的限制，有他的软弱，他受死亡的限制，所以每个人的服侍时间非常的短，那么到了身体不行的时候或者是死了就要换人。但是这里有一位他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他在父神的右边。那求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求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讲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门徒们的保惠师。许多的时候门徒的软弱，门徒碰到的一些困难，你发现都是耶稣在保护他们，他不但教导他们，他鼓励他们。这个他你去看每一个门徒的身上，他们都经历到一些的困难，甚至于他们离开，但他怎么样的主耶稣叫他们重新的再起来。那么现在他要离开了，因为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他自己祈求里面讲到说另外一位。那么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你如果去看原文，这希腊文里叫 Allos 这个字，就是如果是 equivalent 我们英文来讲就是 ALLOS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another one of the same kind， 也就是说他现在祷告祈求说再给他们这位保惠师的时候呢，这位保惠师跟主耶稣是同一类的，也就是说他都同样是神。那么现在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要离开，但是圣灵来，所以圣灵跟他是同等的，他也来做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他就是神。那么保惠师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字的本身可以有很多的翻译，因为这个字里面我们知道希腊文有些字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哈。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前面是用 para 这个字，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圣灵来是陪着我们来行走， 伴着我们一头走人生的路程，在我们的旁边，在做什么事情呢？他来帮助，他来教导，他来引导，他来安慰。所以这个地方他叫做训诲师，或者说他是一个 helper 帮助者，或者是一个 encourager， 他们是鼓励我们的人，或者是一位叫 advocate， 他是我们的一位好像这个辩护的律师。许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圣灵明明这个灵的里面觉得不应该做，可是我做了，或者我讲了，这个事情不一定很严重，可是你发现你的良心的里头会有一个控告。撒旦常常借着这个说，你看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还讲这种话，基督徒怎么还做这种事啊？就基督徒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那么你会觉得说，有的人会觉得很 depressed， 你说我怎么信主了这么久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但圣灵宝贵是在旁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你不再受这些撒旦良心里面的控告。你发现说，因为耶稣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叫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谁做这件事情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替我们辩护，替我们安慰。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头非常的要紧。那么待会我们继续往下讲，你就发现圣灵还做很多的事情。他这个地方说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这个地方讲到同在是 abide 的这个字，就他住在我们的里头。那么永远的同在讲到不但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了，圣灵住在我的里头，讲到将来一直到永远，神都与我们同在。你想想，我们常常这个想到一些事情，最近我听到有人讲说，你祷告怎么还求神跟你同在呢？他说圣灵不是已经住在你的里头。所以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去研究这个理论说他是已经既然在里面就同在了，那么为什么你还要祷告求他同在呢？问题在于他在你的里头，你是不是真正的感觉到他在那里引导你行做所有的事情，是不是立志行事都是父神借着圣灵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来引导我们来做事。所以我不知道我跟各位提过这个事情没有，也许提过啊，我这个现在年纪大一点不太记得这么多啊，原谅我如果重复。我们当年在 Halifax 这个一个外国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很奇怪的是好多次，因为全教会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中国人，所以他常常聚会完之后呢，他因为对中国人特别有爱心，所以他就来跟我们这个会跟我们打招呼啊。这个人叫 Mrs. Smith， 我相信现在他已经应该是回到父那里去了啊。他就讲到说，今天主的同在，差不多你有没有感觉到很清楚的感觉到？那我跟我太太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也是讲到耶稣，好像眼睛都带了一点泪水，好像觉得主的同在非常的宝贵。可是我们去聚会的时候，不觉得主在那里，所以我们就问，我们就祷告跟主说：“主啊，可不可以让我们也经历到这位 Mrs. Smith 所讲的同在？”所以我们这样跟主祷告，就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之后。在聚会里面，我们忽然间清楚地感觉到主就在我们的当中啊，那这个是叫我们说知道他的同在。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聚会，你要知道就是说主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啊。我注意到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迟到，对不对？开始聚会的时候人数不到一半，假如你是跟至高的神约会，你是来敬拜他，请问是他等你还是你等他？你应该早到。所以我很原谅我这样讲哈，你是跟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有一个约会在这里，那么你不应该迟到，你不应该让他在这里等你，你应该早在这里安静的去等候他，他就把他的厚厚的同在赏赐给你。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他在我们的当中？你说我怎么去找这个感觉？如果圣灵在我的里头，他把这个感觉给你的时候，你清清楚楚晓得说他就在我们的当中。OK， 原谅我讲话严重一点哈，一个月才来讲一次，严重一点没关系啊。下面讲到什么？他说是真理的圣灵。那我们讲了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自己讲了他是真理。耶稣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位道，对不对？我们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现在讲到这个道，现在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所以这个道呢，取了一个肉身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道呢，如果是讲出来的话，它就是神的话。所以一个是 written word， 一个是 incarnate word， 就一个是道成肉身的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当中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但是另外一面，这个道呢发表出来的时候是神 说的话语，那么记载在我们圣经当中。那么你发现这个圣经当中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知识去明白。所以你如果读很多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许多的事情，有的人他对于圣经的知识滚瓜烂熟，法利赛人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很懂得圣经，可是呢，你这个 written word 必须要变成 spoken word。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的时候呢，神跟我们讲话就很容易，因为他可以提醒你说你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了什么话，他不一定告诉你几章几节，可是这个话会告诉你。那么圣灵来做一件事情，就让这些话在我里头成为真实。那么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话需要从这个 logos 变成 rhema， 从原来是一个写出来的话，现在变成一个说出来的话语。谁来说这个话语呢？圣灵来说，说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那个经文跳出来，或者说你觉得甚至于好像有声音，这个话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件什么事情神要我们怎么样去做，那么这个话语就很清楚地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信主这么久，什么都主都没有跟我说话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对主的话太不熟了，因为有的人从来不读圣经，那么主要跟你说话的时候相当困难啊，因为他就是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是他说了，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那么这个真理的圣灵呢，他这个讲到真理这件事情，就圣灵如果引导我们啊，这个他给我们的话语呢，绝对不会背乎神的话语。有的人这个很注重圣灵，很注重这个灵里面的感觉，过分的发达，他的魂的里头有很多这个畸形的发展。所以有的人会跑到不同的地方来讲说上帝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讲了一大堆话，可是你听这个话的时候，如果跟记载的圣经中所记载的话语不一样的话，你马上知道这个人所讲的不是圣灵告诉他的。有很多的人他这个魂的里面的发挥非常的高，我认识一个人，从前是专门替人家做这个算命的人，所以他的人家都叫他叫做玛丽啊，这个人叫做半仙。这个可是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也开始读神的话语，可是他很多老的东西他并没有把它完全的就很快的放下来，所以他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会像他从前替人家算命一样，不过现在呢好像打着圣经的旗号说什么什么什么就讲一大堆，就搞得很多人就好像很混乱啊。但是你发现如果你对于圣经熟的话，随便他怎么讲，他绝对不能够跟圣经来有冲突，有圣经成为我们一个基本的分辨，那么真理的圣灵来，你就发现是一个印证，而不是与圣经有它的冲突。那么他这里说什么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那么耶稣这里讲到那个话的时候，明白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包括进入，就是你需要进到真理的里头去。那么如果说真理是耶稣的话，就圣灵来叫我们更认识耶稣，我们一生的功课是更多的来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神的儿子可以成形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讲这个圣灵是什么呢？他说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很特别，这个圣灵只给神所拣选的，蒙他这个就是他的宝血，就他用重价所买出来，由他的宝血所洗净的人，这些人可以有圣灵。那世界上的人他不但不能够看见神，他也不认识他。这个认识讲到什么？讲到 ginosko， 讲到认识是不只是知识，这个认识讲包括是我的经历，我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位神，是因为我经历了圣灵的重生，现在圣灵内住在我的里头，那么在我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跟主有一个生命的交通，那么我现在开始越来越认识他，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叫我能够来认识他。所以这个所有的信徒啊，所以你都记得这里我用信徒这个字哈，就是 believers， 你真正相信的人。很可惜今天这个世界上头，我们如果或者说基督教的世界，我们号称基督教的世界有多少多少亿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个这么多的人里头，有多少是真正的认识他的人？有许多的人是生下来这个家庭里面已经可能好多代下来都是基督徒的人，所以他从小长大的时候他以为他是基督徒。所以我自己个人也有曾经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也去教会被人家拉去，第一天去的时候要填个表说你是不是信了耶稣，我那个朋友说你就填是吧，所以我以为去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 等到我过了差不多四年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是个冒牌的，虽然教会进进出出很久，诗歌也会唱，圣经也读，也参加主日学，但是没有圣灵的更新，你没有经过那个重生的经历，这个不是基督徒。那么一个人需要圣灵的重生，所以圣经里面你发现很重要的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经历重生的时候讲到两方面，一方面讲到罪得赦免，一方面讲到圣灵的更新，这个圣灵住在我的里头，从这个罪的赦免对付所有做过去的事情，现在圣灵来更新之后，代表引导这个人走一个全新的前头的路。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有没有圣灵住在你的里头啊？这个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当年在这青年团契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有一位带领我们的，因为我们叫他张伯伯啊，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台湾的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么他有一次就问我们说，有多少的人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头？我们坐在下面很紧张，手也举不起来啊。这个有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举手，为什么呢？我不是说那个三分之二人都没得救啊，而是说他不一定确定。所以你有圣灵的内住呢，你会成为一个很清楚的把握，你知道说神在我的里头。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 mutual abiding。 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的里头，我没有办法住在他的里面啊。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因为他现在要离开这个，下面不久的时间他就被钉十字架了，但是呢他说他不离开他们为孤儿。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当过孤儿的经验啊，或者是你看到一些情形啊。我的母亲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们家的小孩都跟我的母亲非常的亲，跟我的父亲好像我父亲非常的尊严的一位啊，所以我们有事情都是找我的妈妈，所以我常常想到好像我妈妈就像这个圣灵保惠师一样啊，我需要什么事情从我爸爸那里呢，我不敢去跟他讲，我就来找我的妈妈啊。那么所以当你他这里讲到不让你为孤儿什么的，你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失去了父亲或者是母亲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方面他有一种迷失感，好像一种失落感，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好像继续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我要到你们这里来，那么所以他固然这里讲到他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他们还在看见他，但是他最后是升天，对不对？那么再来的是什么呢？是圣灵住在我的里头，这个圣灵让我知道说我在这世上不是没有人照顾我的，因为父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是属于他的，我的一切的事情我的天父都会照顾我。他这里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们却要看见我。为什么？因为假如他要复活，他要向他们显现，不但这样子，以后呢他要把圣灵赐给他们。那么这里有一个空前的应许，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他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就是因为他是永活的我们才能够活下去。你看我们这个人生，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越来越年轻，对不对？这个你不可能说一个70岁的时候看起来比你20岁的时候还年轻，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所以你发现这个肉身是要衰退的，这个肉身要衰残，有一天要过去。但他在这里说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现在活在他的里头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在这个肉身里面活着，讲到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将来我要换一个荣耀的身体，叫我可以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他说到那个时候，到那一日，这个到那一日很显然讲到圣灵降临，讲到圣灵的内住，我清清楚楚知道他住在我的里头，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时候，你说看使徒行传到了第二章那个地方讲到五旬节，记不记得耶稣这个受难后来死了复活了，那么有40天之久他向他们的门徒显现，然后他升天，对不对？在橄榄山升天。那么所以这些门徒就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讲了，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么他们祷告祷告一直祷告10天以后圣灵降临。 那么你发现旧约里头的节日原来都是在那里预言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来了，我们讲今天没有详细时间去看那一段啊，这个也许以后有别的机会。他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因为这里讲到什么，原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现在我们可以在他的里头成为他属于他的人。那么所以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怎么说，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到教会去有很多的不同的动机，他也有为了很多不同的好处。最近我甚至于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新的移民来的时候，他的律师告诉他说，你到了教会，你到了加拿大去就要去找教会，因为教会会有很多人帮你的忙。所以有一个人来了以后他要回去了，那他要把他两个小孩交给那个教会的牧师说，请你们帮我照顾这个牧师哈，平常聚会不来，可是要把小孩托给那个牧师去照顾哈。因为他律师告诉他说教会的人很好哈。所以你发现来教会有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目的，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甚至于去教会是为了，我不晓得，找男朋友女朋友，有的人是去为了生意，有的人是去做直销，有的人是去希望跟他的病人或者是他的客户维持好的关系，有的人去是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这个我的妹妹当年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到教会去，到今天她都还没信主。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可她在教会里头，她有好像 host family 有人照顾她啊。这个你就发现有的时候去许多的人很复杂，但是她在这里讲到一件事，你必须要有基督的灵，你才是属基督的。所以教会里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如果你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会非常失望，因为你会看见有很多的人说基督徒怎么也这样，其实基督徒跟世界上人很多的地方没有太大的不同。不同的在哪里？他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如果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真正属基督的人。所以你若去读罗马书第八章，你就发现他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下次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呢有许多人都告诉你他是基督徒，你要问他说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啊，你要问得很内行。他如果听得懂，他就答得出来。他如果说你在说什么，他一定不是基督里的人。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要有圣灵的内住。我讲这样我觉得大家觉得很好笑是吧，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许多在教会里的人他根本不是属基督的，可是呢他一辈子在教会的里头啊。我六月份的时候去这个 Serbia 去开会，那么帮我们这里一起去的有一个人从 Serbia 来的一位这个应该讲是 Serbia 的这个东正教的信徒，他有没有圣灵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他因为听说我是基督徒呢，他要带我去看 Serbia 东正教的一些这个他们怎么讲，就是 monastery 啊，应该算是修道院。所以我们就去参观了两个，一个是都是这个男的啊，另外一个都是这个修女的。但是我进去这个修道院的时候呢，叫我最大的震撼的一件事情是，你在这个修道院的里面的墙上画了好多好多的圣人的像，就在他们来讲这些是 saint 啊。我们这个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他是写信给某某地方的圣徒，我们都是 saints。 可是在天主教或者是这个东正教的里头呢，你要被封了才会变成圣啊。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成为圣人，他们不是，他们是要你要有某某成就之后呢，他才封成圣人。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保罗二世圣愿是不是已经变成 saint， 我还不知道啊，我没有 follow 这个 news。他墙上挖了很多，那我就好奇，我就问他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啊？那么他就说这个是什么 saint， 那个什么 saint， 有一个叫 Saint George 啊，这个 Saint George 这个人是干嘛的呢？是战神啊，就他们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就为向 Saint George 祷告。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传统的东正教的里头，居然出来了好多的圣人，你可以向他祷告的。那么这个不是圣经里从来不许可的事情，可是他这个教会两千年下来变成这个样子。天主教里面也一样，他也可以向圣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说原来有些地方他是多神的， 所以他们很自然就把一些人提升的变成神。所以你发现好多的宗教是造神运动，但是这不是神原来的心意，他是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要敬拜的。那么人怎么样呢？他分别我们出来，叫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不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一切所有的做的所有的事情，我的心思意念，所有我所讲的话语，必须要是符合圣徒的基统。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哈，他说主耶稣说我在你们同在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将这个事情对你们说了。他说这个保惠师来呢，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他们，也叫他们想起他所说一切的话语。那么有人说 all means all， 有的人说 all may not be all， right？ 这个一切是不是指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辩论，但是不管怎么讲，他说什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那么你们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很好玩，对不对？如果我碰到一些事情，我打电话给我信得过的弟兄姐妹，我打电话给牧师，我打电话给属灵的前辈，这些事情请问我应该怎么样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忘记了来找圣灵，因为这一切的事情他都要指教我们。哎，我不是说你有事情不要去问别的弟兄姐妹或者年长的，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位最好的源头是圣灵保惠师。但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静下来，我们在那里祷告求神自己向我说话，因为呢有的时候求了半天他也不说话，我也没听懂，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人更快，或者 email 一下，对不对？这个甚至于你可以马上就可以联络到东岸的人，或者回到中国大陆的人，你马上就可以问一大堆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许多时候你越问越复杂，每一问十个人可能有好多种不同的意见，那你怎么办啊？这里说一切的事他要来指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学会，就说我不该说你啊，我说我们应该要学会啊，这个他来指教我们每一件事情上头，我们来祷告。下面说什么啊？他要叫我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那么在当时来讲，当时的门徒没有新约圣经，对不对？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门徒唯一有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耶稣所讲的话。那我们说，哇，当时那些人真是有这个 IQ 240哈，怎么会耶稣讲的话全部记得？为什么？因为圣灵做这件事情，圣灵提醒他们说，所以他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圣灵不会告诉他说，那个时候耶稣说的话是什么。那我现在跟各位share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哈。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神把他的话语不停地跟我说，很特别啊。当你想到一件话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说原来在我的脑子里头有那么多圣经的话语。因为过去也不是好好读圣经，就是听到或者是读经，也从来没有下功夫背圣经啊。各位当中那个年轻的人一定要背圣经啊，你要主跟你说话你要多背一点，他跟你讲话比较容易。我这个没有好好背的人呢，他也可以跟我说话啊。他居然在好像里面有一种，就至少当时所发生的好像有一个串珠圣经一样，如果我想到某一方面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有关的经文全部跑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几章几节在哪里，可是一连串的可以不停的，好像20节、30节跑出来哈。我从来不觉得我会背这些圣经，或者说会记得的。可是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帮这些话语全部连起来。所以你发现，当你可以寻找一些你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在默想的时候，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如果在想某一个问题，你想到一些事情，你若问主，你说主啊，这个事情到这个经文到底怎么样解？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灵就让你想起来说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语。所以不见得这里刚刚就是想到主耶稣所讲的话，而是说圣经的里头所记载的。但是圣经就让你想，圣灵就让你可以把它想起来。那你发现当这些一连起来的时候，你就有答案了，你就知道说这一段的经文 到底是说什么。那么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圣灵保惠师。这个圣灵的恩高在我的里头，他可以不断的教导，如果我愿意安静下来听他说话。像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祷告的时候一跪下来，也不一定都是跪下来，对不对哈？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讲一大堆话出来，讲完了站起来走掉了，就奉耶稣的名，他还没跟你讲话你已经走掉了，对不对？对，你要等到他告诉你，你就发现祷告是 two-way street， 不是只有我向他说话，你要等到他说话。那么这一点很难，当你一安静，你嘴巴一停，你发现你的脑子里是千这个怎么讲，好像是什么东西都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安静这件事情是一个 lost art， 你要学习。那么在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来说话。OK， 最后这一段，那么耶稣讲到说：“我去是与你们有。”刚我们没有读这一段哈，好，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能大将将军要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知道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要背自己。
这一段的几个重点提一下。第一个，他说我如果去了，我就差他的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这里。所以你看耶稣去了，保惠师在圣五旬节下来了。这件事情是我们信徒特有的礼物，只有属于他的人才能够领受圣灵。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这个有一位叫做一位这个西门，对不对？他看见使徒按手在人家身上就有圣灵降下来，他就拿钱给彼得，他说你把这个恩赐也赐给我啊。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按手圣灵就会下来啊，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那么现在那个是领受圣灵的喜，但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is different story 啊，有圣灵跟被圣灵充满是两回事情。那么这个地方要讲到圣灵呢，第一件事以圣灵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工作，他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讲到畏罪是叫这个人看见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今天许许多多的时候，你发现有的人加入教会是为了各式各样别的，或者是某种的好处，或者是因为传福音没有传得正确。所以有的人是因为基督徒都很有爱心，所以我愿意到教会来，我愿意信耶稣，因为你们都是好人，对不对？有的人到教会来是认为说我愿意心灵要得平安，我希望能够有人帮我，我觉得这里很温暖。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从来常常会忽略掉的，是讲到罪的事情。神来做神的儿子来，为什么成就这个救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叫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他从哪里开始？他从认罪悔改开始。圣灵来的工作是叫这个人看见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这个人是应该死的，现在我需要耶稣来救我，这是第一件事。他为义做审判这件事情是什么？当你看见神的儿子的义的时候，你发现说我这个人实在是不义，所以这个人愿意来归向神。这为审判这件事情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世界的王被审判。原来神的儿子来，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结果在魔鬼的计划的里头以为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但是没有想到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去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他会自己责备自己，他说我需要信耶稣。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你就有这个经历。 从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跟我们这个很有礼貌，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说你是罪人啊，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啊，大家觉得比较好一点啊。但是呢，你不管是怎么样婉转的说，罪这件事情一定要解决。那么神的儿子来，他说什么？看那神的羔羊，背负或者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对付罪的问题，第二件事情他说是用圣灵施洗的，因为什么？他将圣灵放在人的里面。那么所以这个是前面那一部分是讲对这个，诶，我有没有漏掉一个？ OK， 下面这个地方讲到圣灵做一件事情，这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他现在说什么？引导我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你要对于这个圣经的真理要能够了解，你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我不是讲到说我在教会里进进出出有四年的时间，但是还没信主。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也在读圣经。我婶婶送我一本圣经，我现在还放在我的办公室哈，是那个纸体的那种，没有分段的。现在要我在那段圣经里去找，我很难找哈，就是因为 format 完全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偶尔我需要去翻一翻查一些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当初用各式各样的颜色画了好多好多的经文，可是完全不记得，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做的啊。你发现圣经你下了功夫你还是不懂，可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不一样，这些话语开启，这些好像让你来读神的话语，好像是吃饭喝水一样，非常的自然，你就会明白。下面另外一部分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我们哪个人不希望知道将来的事？所以今天如果要讲到这个怎么讲如果有一个这个预言先知大会告诉我们世界要怎么样结束，我相信聚会的人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我们大家都希望将来怎么样。今天如果有个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股票市场会怎么走的话，我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人又去啊，特别是这一阵子过去这几个礼拜啊，这个所有的这个 capital， 所有的你这个股票的 gain 全部 wipe out， 那么大家都希望将来的事。这里所讲将来的事不是指你的股票市场，这个将来的事讲到我们整个这个人的这个整个世界要怎么样的结束，神的国度要怎么样的降临，讲到我怎么样在他的里头能够有份。圣经里面说，我们如果现在与他一同受苦，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有时候想到，我说不敢想这个事。他说这样子的，我们这种人还有资格做王，对不对？他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你就发现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解释一大堆的圣经，结果你发现同样一个地方可能很多都不同的解释。那么你怎么明白？我来等圣灵宝贵事来启示，对不对？他就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马太福音那个后面记到，他的门徒问他说，因为耶稣不是讲到耶路撒冷会有遭遇到灭亡的事，将来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些门徒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啊？我们有一样的 curiosity， 但是他会来做我这个教导的工作。圣灵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圣灵为耶稣做见证。许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做一次见证，一个方面他说什么？他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跑去问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说，我怎么知道我是重生得救呢？你那个如果那个牧师说，哎呀，你是得救的，你是得救的，那你就觉得有把握吗？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唯一能够证明的是圣灵住在我的里头，圣灵可以证明说我是神的儿女，因为他已经把生命赐给我。这个地方讲到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因为发现很特别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敢跟人家讲你要跟耶稣受苦啊，你一受苦没有人要信了，对不对？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你如果走神儿子的路线，这个世界是与神的儿子敌对的，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发达的话，你这个世界上跟世界的同流合污的话，你可能可以很顺利。 但是你如果要过一个属于神的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地方世界是恨我们，你会受苦，但是你有圣灵的印证，这个圣灵借着我们向世上的人来做见证。啊，他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传福音的第一个条件是这个人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许多的时候我们用用自己的力量，对不对？我们这个也下了点功夫，把圣经的一大堆的经文放在一起，所以你跑去呢，你认为我带着圣灵的宝剑来这个跟人家传福音。但是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发现你讲的是随便你，不管你怎么样的花你的这个费尽口舌的功夫，你没有办法攻破那个人心里的灵垒，叫他信耶稣。但是如果今天圣灵的工作很快就让那个人看见，为罪为义为审判，会责备自己。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是做见证，是向别人去传福音。但是这个做见证另外一方面指到什么？指到我的生活的改变。我不一定用口去讲，我不一定有机会跟人家说，可是别人在旁边看这个基督徒，他说哎，怎么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好像大家都很乱的当中，很好像很不平安的当中，这个人怎么好像那么安稳，那么平静，好像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所以那个人就会跑来问你说，你可不可以把你心中喜乐的缘由告诉我，就你就有个机会把福音去告诉人家。那么所以这里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带出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有多少个果子？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有九方面的表现。因为这个地方的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是单数。圣灵还做一件事，荣耀主耶稣。这是今天灵恩派的一个好像有点点偏差的地方。他们非常高举圣灵，他们觉得哇，是有了圣灵这样都好。但是你发现圣灵来做一件事情，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发现好像父子圣灵里面有一个等次，那么圣灵来做一件事，把耶稣所说的话教导给我们。那么所以他的教导不论怎么样一定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圣灵不能来说哦，耶稣讲错了，我这才是对的，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一定跟圣经的话语是合一的。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对不对？不是说我们要把圣灵贬低，不是这个意思。圣灵是神，所以我们的敬拜的当中父子圣灵我们一样的敬拜。但是呢，我们你不要发现圣灵他所高举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在一切的聚会的当中，你发现神的儿子好像得荣耀啊。最后一个，这条很快的 summarize 一下。第一个讲到圣灵的内住，这是我们生命的缺据。你怎么知道我是属基督的呢？因为我有圣灵住在我的里头。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呢，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你去完会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他们请教一下啊，你可以去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有个确证啊。圣灵一方面讲到教导，教导我们进入真理，这个表示要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的当中，你对真理可以有认识。另外一方面讲到圣灵的见证，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去跟别人做见证，但另外一方面讲的叫我生活里面有得胜的力量，叫我有能力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过于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生活。那么圣灵来做一件事，荣耀主耶稣，同样叫我们的生活荣耀主耶稣。所以一个信的主的人，我们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圣灵宝贵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有确据，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既然是你用你的 自己的生命，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归向你的人，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生命的香气，能够叫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受到吸引，让他们能够来愿意来跟随主。主，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心灵中向我们来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